OK， 那我们开始吧。说十四章的经文，当他在那里记录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好像哎，许多地方也出现过啊，出现过，就是因为他和别的章节的经文啊，它是交叉平行。交叉平行的时候，他们所讲的内容其实是一样的内容。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十四章它是一个承上启下，它是一个承上启下。你比如说在第五章那里就讲到有羔羊啊，在那里站立的羔羊，在那里有唱新歌，在那里有唱新歌。那么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那个人在那里出现，是在第七章出现的144,000人，在这里也又出现，又出现了。那么他们额上书都有什么？都有神和羔羊的名字，都有印记，对不对？所以这些都出现了。然后兽的印记在前面也出现过，所以这些我们发现，哎，这里又在这里重复在讲什么？其实它是一个承上启下，整个十四章是一个承上启下。所以当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它里面常常会出现一些词语。在十四章一开始的时候，啊，他就说我又观看，对不对？在有一些地方，他会出现说啊，我又看见，对不对？当这些话语出现的时候，它是一个同样的词，在整个启示录里面，在出现的很多地方。每当这样词语出现的时候，它常常是约翰的又一个意象、一个片段的开头。当他说到我又观看的时候，它是另外一个意象。他尤其是他说我又看见的时候，就是一个新的一个意象的一个开头。他这些都是一个一个意象、一个一个片段连接起来的。整个启示录它不是完全连贯的从头到尾讲，这样讲下来它也有一个时间的顺序，但它却是一个一个片段这样连接起来。而之所以一个一个片段，是因为它前面后边所讲的其实都会有关联，都会有关联的。那么在这里讲到说与羔羊一同站在锡安山上面有144,000人，那这个144,000人在第七章那里也出现过，在第七章在第三到第八节那里也出现过，讲到144,000人。这个144,000人在这里提到了和那里提到的是同一批的人，但是在这里就只很简单就提到144,000，在第七章那里他就比较详细的告诉我们说一个支每一个支派有多少人啊，每一个支派多少都是12,000人啊，12,000人。那么当然这些人一方面我们知道他是耶和华神的军队，另外一方面这些人到底是哪一些人，是指的是全教会呢，还是指的是单单犹太人呢，还是说单单得救的人？因为对耶和华见证人来说就是单单得救的人，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看圣经到底在讲什么。所以当他在那里讲到，他就有两个地方讲到不同的族群。在这里讲到他说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每一个支派12,000人，所以这些人一共加起来是144,000人。然后在第七章的第三到第八节讲到这里的时候，他后边又出现了在那里有数不清的，是从各族各国各民各方来的，换句话说这些都是外邦人。所以我们就发现哦，原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教会是由两个族群组成的，一个族群是犹太人，一个族群是外邦人。然后在第七章那里就叫我们看见讲到有这些犹太人，讲到有这些外邦人，那我们就可以相信在这里讲的144,000人就指的是犹太民族中间被得救的到天上去的那些人。而144,000这个数字本身并不是一个具体的数字，而是一个意向表达的意思。所谓的144,000，首先它是12个支派，每一个支派它是12,000人。那么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就是12这个数字是一个什么数字啊？完全数，对不对？12是个完全数。那么12乘以1,000就是12,000。那么1,000又是什么意思呢？千在这个数字在圣经里面所代表就是成千上万，数不清，无数，很多。换句话说，每一个支派里边，它都是无数的人，然后是完全。 没有漏了一个。每一个支派里边，他都是12000人，都是无数的，但是没有一个漏掉的，也没有一个多余的。他所表达的就是这样一个意思。所以这个144000人指的就是犹太人，因为后边他马上就指出来，另外有那些从各族各方各国来的，所以我们就发现他分出来了。他分得这么清，我们就不能把它混在一起。那么这个144000人他们的特征是什么？他们特征第一个特征是什么？你们有圣经的可以看啊。 他们 是圣洁的，对吧？ OK， 他们是圣洁的，换句话说他们原始同生。但他原始同生嘛，同生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是圣洁的，就像那个12个童女一样，他们是 你别管他是聪明还是愚拙，你不要去管他，他是童女，这是没有改变的，这是没有改变的。第二个特点，他们就是他们无论到哪里去，就羔羊无论到哪里，他们都是紧紧跟随羔羊不离开的。他们是作为出熟的果子是归给神和羔羊的，这是他们的特征，就是说他们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下，他们的心也是全然是归向神的。而第四个特点，他们就是他们的口中没有谎言，就他们是诚实无悔的。为什么他们口中没有谎言这么重要呢？因为撒旦是说谎人的父，是不是这样？ OK， 撒旦是说谎人的父，所以他们口中没有谎言，换句话说他们是不属于撒旦的，他们是完全属神的，所以他们的行为是没有瑕疵的，他们的行为是没有瑕疵的。所以在14章1-3节这里他就讲到了他们这些人，然后在7章那里所讲到的，我们可以把两处的经文合在一起看，他们的所有的特性都出来了，都出来了。那么这些人在干什么呢？这些人他们在天上在那里敬拜神，他们在那里敬拜神，换句话说在那个时候，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全都到天上了，全都到了天上了。所以接下来他从14章第6-7节这里他就指出一件事情，他说福音要传给万民，福音要传给万民，但他简简单的 这一句话就经历了所有的这些时代啊，所以就经历所有这些时代，在这个地上传福音的这些时代。因为他马上接下来马上就指出，就巴比伦大臣，就马上就指出来这个巴比伦大臣，这个大臣指向的是谁呢？在单一理书的时候他有这个意象，这个意象其中就指向的是4个国，而最后一个就是那个罗马帝国，就是罗马帝国，换句话说是最后一个末世的一个强权政治，是末世一个强权政治。而在那里的人出现的人，他们都是什么呢？都是确服在这个强权政治之下的，他们确服在666印记之下的那些人，那些人他们都是追逐世界的名利，属世的名利，他们贪图今世的享受。那么这些人他们只要顾着自己眼前的利益，眼前的好处，他们是不要神的人，不要神的人。所以当他们在那里做这些事情，追求眼前利益的时候，他们就因为这样他们就不能进入安息了，他们就不能进入安息，到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他们要接受这样的一个审判。他们接受审判和他们到底做了多少事情没有太多的关系，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神，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他们不接受神的救恩，因为他们没有接受神的救恩，所以他们的极绝就是要受永远的痛苦，他们要永远的沉沦。那么接下来的12-13节那里他就开始讲到是圣徒的忍耐了，马上就是一个对照，一个对比。这个一个对比就是他们那些不信的人他们是这样的，但是圣徒是什么？圣徒是要忍耐，要守神的诫命， 要守神的诫命。换句话说，就我宁愿在基督里边是过简单的清贫的生活，我也不被这个世界的美好来引诱，我不受他的诱惑，我宁可来承担因为我的信仰会受到的攻击，受到的逼迫，我也不对这个世俗的潮流来妥协，我不对他们做妥协了。当我要做到这些的时候，我是需要付代价的，我需要承受痛苦的，所以就需要忍耐。所以说圣徒的忍耐，为什么要忍耐？因为有痛苦才需要忍耐。如果是开开心心的，不需要你忍耐，不需要我忍耐，对不对？忍耐那意思就是说有痛苦临到了。所以这就像耶稣说了，他说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这些圣徒他们是忍耐的，因为忍耐，所以忍耐到底就必然得救了，就必然得救。所以在这里所指出来的啊，所指出来的，他们和前面的9到11节那里所讲到的，前面9到11节那里讲到不信神的那些人，他们就完全是两种情况啊，他们完全是两种情况。所以在基督里和不在基督里，他们的结果，他们的结局是完全不一样。在基督里的他们是歇了地上的劳苦，进入了神的安息。那安息是指什么呢？安息不是说我坐在那里就叫安息，安息是指一个人他完成了他的工作以后，他进入的一个状态。这个状态打个比方说，神在创世纪的时候6天创造世界，然后第7天他完成了他创造的功，进入了安息。进入什么呢？就创造大功之后的安息。他有没有真正停下来呢？没有啊。耶稣来到这个地上就告诉我们，他说我父做工到如今，因为他没有停过嘛，他一直在做嘛，是不是？神一直在做工，但是当他完成创造的功的时候，他就在那里 OK 完成了他的创造之功，他进入他的安息。耶稣基督他在天上，他也没有放下来，他还在做各样的事，但是当他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他的救赎以后，他来到这个地上，他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救赎的大功嘛。所以当他在十字架上完成他救赎大功以后，他就什么呀？他升上高天，坐在父的右边。什么叫坐在那里？就进入他的安息，因为他完成了他的创造大功。所以安息就是指你完成了你当做的功，进入了一个状态，这个状态就是一个安息的状态。后面一段就讲到两个收割，讲到两个收割，天使要来收割了，一个是收割庄稼，一个是收割葡萄，在这里讲到有两个收割。那讲到这个收割的时候，我们就想起在马太福音耶稣讲过那个收割的那个比喻，对吧？马太福音13章耶稣讲过收割的比喻。那么在这里讲到的呢，就是和在马太福音讲到的那一个收割其实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就是说指神来聚拢他的子民。在神施行审判之前，所有得救的外邦人也都一起聚集在神的面前，神要把他们全都一起召来。那换一句话说，在这个时候神把他们一起召来，从另外一个地方我们看见是什么呢？是背提，就是背提了。神把他们召来，就这些人全都到天上去。到时候呢，就是在11章那里就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背提的事情嘛。天上就有声音说上到这里来，然后他们都上去，这是背提。在这里同样讲到一样的事情，天使要来收割庄稼，但是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件事情，他把这个镰刀扔在这个地上，地上庄稼都收了。换句话说，这个收割不是我们哪个人来做的事情，是神在天上来做的事情。然后到那个时候，就是所有的信徒一起到天上，一起去在那里敬拜神。好，背提完成了。所以这些收割其实在旧约的时候都有提到过，在旧约的时候都有提到过。 旧约的约珥书，约珥书三章十三节那里，他就有讲到，他讲到，当然他是有前一半后一半的区别，所以十三章 A， 他那里就讲到说，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庄稼熟了。那在这里马上就不是说在那个时候的预言，而是到了这个时候就是正式的实现，在启示录十四章这里就是正式的实现了，收割了，就收割了。所以我们就发现前后经文他们都有关联啊，他们都有关联。在十四章十四到十六节这里所讲到的是收割的是地上的庄稼，同样的是在十一章十二节那里是讲到的是被提，被提。在第七章的九到十二节那里就讲到的是各族各方各民他们一起在天上去拜神，所以在那里讲到就是同样的事情，一个是 OK 要收割，然后呢被提上去了，然后到了那里怎么样呢？一起在那里敬拜神。但我们就发现，你如果按照时间顺序来看的话，它是变成好像倒过来了，变成倒过来。因为在这个十四章这里讲到，哎，要收割了，然后在十一章讲到，哎，被提了，在第七章却讲到说他们已经在那里敬拜了。所以我们不能按照它的顺序来，我们按照就是他在讲的这些事情所发生的经过的顺序，我们重新要看，要重新来排。那么在第二个收割，就是第十七到二十节那里，第二个收割它是讲到收葡萄。那我们想到收葡萄的时候，我们马上就想到，对呀，葡萄也是讲到好像神的子民，好像讲到以色列人，好的啊，不一定，不一定。他说他在这里讲到的是一个熟透了的葡萄，过了分的葡萄。那么到底是指谁呢？我们很难去界定它到底是在指谁，但是从他所表达的词语里边，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这第二个收割所指的却是一个接受一个审判的啊，却是接受一个审判，是最后末日的审判。因为同样的在约珥书，我们我刚才提到的约珥书啊，约珥书十三章三章十三节的地方，前面他说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然后呢后面他接下来说什么？他说践踏吧，因为酒倒满了。他践踏吧，而这个践踏就是这些葡萄收进来以后在那里要受的一个审判，在那里要受的一个审判。所以十七到二十节这里所讲的这一个收割是讲的是一个末日的一个审判。好，这是第十四章在这里所讲的一些事情。那么这个大纲大家都有了啊，大纲大家都有了。好，有什么问题？十四章。OK， 没有圣经在手里是很难提什么问题了，比较困难。OK， 我们继续十五章好不好？
不知道前面他那十四章前面那个十四万四千是跟那个前面七章的是不一样的两批人是吗？
是一批人，同一批人。
是一批的吗？
对，就是在后边提到这个十四万四千人，他只是就这么简单提到这些人在那里敬拜神。
这些人是不是说被提的那个？然后前面那个是指的是犹太人，就是以色列那个人。
前面是给我们明确的说明是。犹太人，然后这里再一次提到的也是这一些人。那么第七章为什么要提到这些事情？是因为第六章接下来他所经过的事情到了这里他必须要停一下，要讲一下教会中间有一些发生的事情。因为在接下来再讲下去的话呢，他是讲到这件后来所讲到的是第七个号啊，第七个印。当讲到第七印的时候，因为这前面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所以他就第七章是一个穿插，穿插在里边，他把这些事情先讲一下，然后在第七印发生的事情，第七印已经发生的事情是和前面已经无关了，因为前面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就是第七章在讲的那个十四万四千的犹太人 和那些万国万民来的外邦人，他们都是信神的人，他们一直在天上，在那里敬拜神。
就都是
对，因为这等到讲到第七印的时候，是因为教会已经被提了，因为已经被提了，所以他有第七章的穿插在这个里边。哎，告诉你这样一个状况，在这个时候天上已经在那里敬拜了，然后在第七印的发生的事情。
我想问一下，这个十四万四千是单指犹太人，不包括外邦的信徒？
不包括，因为在圣经它里面讲得很清楚，第七章和十四章它都讲清楚了，就是说十四万四千人它是一个数字，当然这是一个属灵的表达并不是具体的数字，但是它却把它分出来，在第七章它讲的是犹太民族。那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基督徒就是真以色列人嘛，我们也可以讲这句话，但是同时他又有在接下来就在另外几节经文里面就讲到说，在那里有无数的是从各国各族各方各民来的，在那里一起敬拜神。好，我们就发现这些人从哪里来，这是什么人，那这些都是外邦人，各族各方嘛，各国嘛，所以这些都是外邦人。那为什么要这样分开讲？因为在教会里边它本身就是两个族群，按照神的分就是在教会里面就是两个族群。当在启示录这里再给我们讲的时候，他不能把这个两个族群并成一起，因为在十一章他告诉我们是两个见证人，而这两个见证人就是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外邦人，他讲到两个人，这两个人就是两个族群，所以他已经是这样讲了，所以他前后相对来说比较一个连贯的，就是犹太人外邦人，他把它分开讲。教会仍然是一个教会，在基督里面是合而为一的，但是为什么叫合而为一，是因为有两个才需要合而为一嘛，如果本身只有一个就不需要合而为一了，是不是这样？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还是就是说之前那些都是男的，一个女的都没有了，
在圣经里面不提女的，所有的弟兄都包括姐妹。
所以这是在犹太人的习惯传统里面是这样子的，但是外邦信徒好像我们没有这个概念。
对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不是从神的旧约律法过来，所以我们就比较就是从这个世界我们大家习惯的那种思维来考虑这些事情。当我们讲到弟兄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加上姐妹两个字，也没有错的，因为在教会里面真的是有男有女的，对不对？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回到圣经去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圣经只提弟兄。为什么只提弟兄呢？因为神是把这个管理世界的权柄是交给亚当，而不是交给夏娃。
我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教会里面都是弟兄姐妹，所以如果姐妹问这个问题的话，怎么来回答，就是比较
OK。 在圣经里面是弟兄是包括姐妹在一起，为什么呢？是因为神把这个管理的权柄是交给亚当，是不是？那你说夏娃没有份吗？有份的。有份在哪里呢？因为夫妻是合为一体的，夫妻是合为一体的。所以呢，在教会里边提到弟兄的时候，我们把姐妹一起加上去，没有问题，没有错的。在圣经里边只有讲到是弟兄的时候，他把姐妹也一起包括进去了，因为夫妻是合为一体的。 OK， 并且呢是因为神把这个权柄是交给亚当，神到时候有什么事情他就问亚当是问，要亚当来承担这个责任。打比方说第一次犯罪的时候是夏娃先吃这个果子，那应该夏娃担当这个责任嘛？但是神去问谁啊？神不是问夏娃的，神是问亚当的，是问亚当，你吃了我的，我告诉你不可吃的果子吗？那为什么神不知道啊？神知道了。为什么问亚当呢？是因为亚当承接了这个责任，他就要担当这个责任。夏娃如果他偷着吃你不知道， OK， 你不需要承担责任。夏娃当着你的面吃，你不但不拦阻，你已经 是有份了。像我给你吃，你还一起吃，你就更加有份了，对不对？但是不管是谁先吃，神就是拿亚当来问罪，因为我把事情是交在你手里，你是怎么来看管的？
外邦人是不是也是信徒啊？
对，
这是在天堂上的事儿。
对，在天上凡是敬拜神的都是信徒，也不单单是信徒，是得胜的圣徒，得胜的圣徒。得胜的圣徒没有那么复杂的，我们许多时候我们把得胜的圣徒看成好像打了一个大胜仗不得了的英雄一样，没有到这一步，没有到这一步。得胜的圣徒是比较简单的，比如说那个启示录第二、第三章里边啊，对着耶稣对着七个教会都有说话，然后七个教会都啊，除了那腓立铁腓以外，其他的都有一些问题，那都告诉他们，哎，你们要悔改，那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你们都要听。悔改什么呢？他每一个教会他都有一些问题，但是他对着每一个教会说了这些以后，他说，如果你是得胜的，啊，得胜的我要赐你什么？得胜什么呢？就是前面所讲的。就这么一点嘛，其比如说第一个就是以弗所教会，他说，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失去了起初的爱心。那么如果以弗所的信徒他如果得胜的话，他在哪一方面？他就是他把起初的爱心捡回来了，他又恢复了起初的爱心，他就得胜了。所以得胜不是那么全面的一个大胜仗大英雄，没有到那一步，但甚至是在你某一些事情上你做到了就是得胜了。打个比方说，过去我一直有嫉妒的心，人家考的成绩好我也过不去，那现在我想通了，他成绩好好不好管我什么样，我也要好的话我自己努力嘛，如果我自己偷懒，我为什么要嫉妒别人，对不对？算了，不跟他讲。再回头一想，我是基督徒啊，对啊，我应该用神的那个谦卑去看待嘛，我要承认自己不够吧，我知道我自己没做到，有什么理由去看别人怎么样？我的心平复了，过去嫉妒的心现在没有了，现在平复了，这就是得胜嘛。而在这一点上你就是圣徒了嘛。所以得胜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复杂，很多人听到得胜的圣徒就觉得不得了，没有啊，没有，比较简单了啊，比较简单。
生命有所改变了就得胜。
对，因为我们的得胜是一点一点的嘛，我们可以打大胜仗也可以打小胜仗嘛，一点点的事情也是得胜，对不对？
或者会不会这样去解释，或者因为神是得胜的神，所以我们信神的人都已经得胜了，不管你的行为是或者你的在某一方面做的怎么样，但是从这个道理上来说，我们都已经得胜了，是可以这样去理解。
OK， 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说，我们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因信称义，因为他是义人，我们是因信称义。然后呢，因为神是得胜的神，我们就靠着神也可以跨胜。什么叫跨胜呢？是跨神的胜，跨神的胜。那怎么样呢？是因为靠着神。所以当我们跨胜的时候，并不是说随便就可以跨了，而是说我靠着神。跨什么胜呢？打个比方说，就我刚才讲的那个嫉妒，我原来有嫉妒了，现在 OK， 我靠着神，因为想到神给我的恩典，想到神在我身上所做的，我要靠着神，我要除去那些，这不是神喜爱的。在基督里边应该是谦卑的心，应该是温柔的心，所以我就去除那些。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靠着神，我不靠着神我做不到，我靠着神做到了，我就靠着神跨胜。为什么跨胜？因为不是靠着我，凭着我做不到，我是靠着神我才做到，所以我是靠着神跨胜。换句话说，从我自己来说，我仍然要有一个回应，我要有回应的。如果我信了但是我没有回应，我还是胜不过，是不是？我需要有一个回应。好，十五章，好不好？站在玻璃海上，站在玻璃海上的都是胜了兽和兽像以及六六六印记的人。为什么站在玻璃海上？ 玻璃的特征是什么？
透明的
、换句话说，你如果前面是一块玻璃，那玻璃后面的东西能不能对你隐藏呢？你不能隐藏，对不对？换句话说，它是像玻璃海一样的，就都是透明，都是敞亮的。在天上信徒彼此之间，大家都是敞亮的，是没有任何的污秽，没有任何的杂质在那里的。那玻璃还有一个特征是什么？硬，说硬哦，比铁还硬哦，是不是？玻璃的硬度是非常的强硬，所以它的特征就是刚真不二，它是非常的刚硬的，不缺不挠的。你可以折断它，但是你不能弯曲它，这是玻璃，是不是？透亮的，但是刚正不阿的。当耶稣遇到那个拿单业的时候，他指着拿单业说什么？看啊，这是个什么真以色列人。为什么他是真以色列人？心中没有诡诈的，是不是？看啊，这个是真以色列人，心中没有诡诈的。所以一个真以色列人应该是心中没有诡诈的，换句话说像玻璃一样透明的。然后在这个十五章里面他又提到说有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如果我们说在天上唱这个歌就唱天上的歌嘛，对吧？那为什么有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有这样不同的歌？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经文的不一样？他在那里讲到并不是说同一个哦，他讲到是不一样的哦，一个是摩西的歌，一个是羔羊的歌。好像很难区分，因为说老实话，羔羊的歌是怎么样的歌我们还没看见过，但是摩西的歌我们却看到过，对不对？摩西的姐姐唱歌我们知道了，是在那个出埃及记的时候。然后在这里呢，摩西的歌在这里也有，我们知道说这是颂赞神的歌。那如果摩西唱的歌是赞美神的，那么羔羊的歌是什么样呢？羔羊的歌是不是赞美神啊？那应该不一样嘛，他自己就是神嘛，对不对？他自己就是神嘛，羔羊的歌他为什么要赞美自己啊？那羔羊的歌应该是什么？事实上圣经里面没有说明，但从我们的认识来说，我想羔羊的歌应该是得胜的歌吧，应该是得胜的歌吧。然后十五章里面他也提到一件事情，他说神的月桂又出现了，对吧？神的月桂又出现了。 OK，在启示录里边还有哪一个地方出现过月桂啊？还有在哪里？十一章那里也出现过啊，神的月桂又出现了，又出现了。为什么呢？因为到最后阶段了，到最后阶段神的审判的大日到了，在那个时候月桂出现了。所以我们发现两次月桂的出现其实都会牵涉到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审判的日子到了，审判的日子到了。所以因为是这样一个审判日子，所以十五章他后面讲到了，就是从第六到第八节这里就开始讲到什么？最后的大灾难。最后大灾难，神的审判来到的时候，他要彰显的是什么？神的审判彰显是什么？神的公义。还有呢？权柄。还有没有？OK， 在利未记第十章那里有两个人，就是亚伦的儿子亚当拿庇虎，两个人他们也都是祭司， 他们到圣殿里边，他们去献上什么燔火，然后呢就发生什么事情啊？他们被神就是烧灭在烧死在这个神的那个祭坛之前。他们去献祭哦，他们去献上，但是他们却被神烧死在那里。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献上的是燔火，不是神给他们的，不是从天上来的，是他们自己拿出来的，是燔火，是人的东西，不是 神的东西。应该献祭是从神来的，但是他却用从人来的，所以他们两个被烧死了。但是他们是大祭司亚伦的儿子嘛，儿子这样被烧死，亚伦是什么心情？那么摩西是怎么对亚伦说的呢？他说你不可以哭，这就是神说的，我要在你的身上要显出什么我的荣耀来。所以你看，发现神在那里当他行审判的时候，是还同时要显出他的荣耀来，是不是？所以神的能力、神的权柄、神的公义，还有什么神的荣耀。所以当神审判的时候，这一切都要彰显出来。在圣经里边有的时候会提到说在圣殿里边有烟云，我们来到十五章的时候他也讲到有烟云在神的殿中，以至于祭司都不能在那里站立，对不对？因为殿里边充满了烟嘛。当这些烟出现的时候，是神的荣耀彰显的时候。那所以那个有的宗派的牧师，我曾经听过他们讲的，他为了让那些会众让他们相信他们是有神的同在的，他们在那里所传讲的真的是都是从神来的，所以他们就会讲一些事情。我在这里讲到，我就告诉你们，那另外一个牧师有一次他在讲道的时候，在这个讲台上就有那个烟云充满在那里，是为了表示什么？神的同在。那他自己有没有他不讲，为什么呢？因为他讲的时候他没有烟云了，所以他只能讲另外一个。他讲自己可以吗？也可以的。他说有一次我到了那里，突然有一个姐妹对我的太太说，你的丈夫身上怎么有一股香气呢？他说我的太太就告诉他说，是啊，从他一心跪向神以后，他的身上就常常有这样一股香气，馨香之气。真的是这样吗？所以有的时候太过分了也是有点问题，也是会得问题。但在神的殿里边出现烟云，就是表示是说是神的荣耀啊，是神的荣耀。因为在这个旧约的时候就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啊。那么为什么在旧约的时候真的要出现那些事情，是因为那个时候人的心中是没有圣灵的，要让他们明白神的同在，要让他们知道他们真的是在那里敬拜的神是真的是在那里和他们在一起，要彰显神的荣耀，神的存在。所以就有一些外在的可以看得见的表象在那里要表达出来，而这个表达就是为了坚固这些所选的选民的那个信心。所以就需要给他们有一些直观上的认识，要看得见的，因为人最大困难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时候就难以相信，所以就给他们那些直观能够看得见的一些。比如说所罗门建成圣殿以后，这个殿中被烟云充满，祭司在里面站不住脚，是不是？犹太人他们离开埃及以后，出了埃及以后一路上白天晚上有什么火柱烟云，对不对？和他们同在，就让他们有一个看得见的一个带领，一个引导。那今天呢我们就麻烦了，今天因为已经有圣灵住在我们里边了，所以那些外在的看得见的东西神不给我们了， 不给我们了，因为要求我们的不是那些看得见摸摸得着的东西，要求的是我们是对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我们愿意放下自己，谦卑自己，来跟随圣灵的引导啊，来跟随圣灵的引导。但是这是看不见摸不着，那为什么要给我们造这些困难？是因为耶稣说那没有看见就信的就有福了，是为了给我们更多的福分，好叫我们的信是真正的从心里出发，而不是外边眼睛看得见的那些相信。所以当然我们如果有一个愿意的心，真的是愿意在那里放下自己，愿意在那里接受神所给我们的，愿意去真的是用心来跟随神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可以看得见的。所谓的看得见，就是我不一定是睁开眼睛看，我闭上眼睛我都能够看见，都能够看见了。这个看见就是你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圣灵的同在，你可以感受到圣灵的引领，可以感受到。你比如说在以赛亚书30章20节那里啊，30章20、21节你就在那里可以看见神告诉我们说，他以艰难给我们当什么？当饼，以困苦给我们当什么？当水。饼和水都是我们生活的需要，都是我们的粮食，但是神却是以艰难困苦给我们做属灵的粮食。他说这样你的教师就不再隐藏了，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我们的教师是谁呢？那个时候他们是不知道，今天我们知道，就是圣灵，就是我们的圣灵嘛。我们眼就必能看见。所以当我们接受从神来的艰难困苦，我们接受说神啊，这是你为我的好，我愿意担当的时候，我们常常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嘛。当你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原来果然有圣灵在引导。但是当我是拒绝我不愿意的时候，你就不能看见。好，在这里也同时又出现，他说要接下来第六章就是要有7个碗。我们就发现在圣经里边他许多人对这个最有兴趣的就是7个印，这是最先出来的，对吧？然后呢是什么7个号，然后最后是7个碗。为什么都是七？大家知道七是什么数字？七是完全数，对不对？为什么七是完全数？为什么？我记得曾经讲过，
创世纪七天
是七天吗？真的七天吗？
6天。
OK， 创世是6天，第七天是进入安息。但是我们看圣经，他说人的数字是什么数字啊？
6666，
对不对？这是人的数字，666。 OK， 我们讲到创世纪了。创世纪神是在第几天造人的？
第六天。
所以人的数字为什么是六？因为人是第六天造的。 OK， 人是神在第六天造人的。为什么七是完全数？神造了人以后，在园子中间把人放在伊甸园里边，园子中间有2棵树，一棵是分别善恶树，一棵是生命树。那亚当吃了哪棵树？亚当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 OK， 我们咔咔这本片子重新拍过。亚当没有吃分别善恶树，亚当吃的是生命树的果子。啊，我就要问了，生命树上面结的果子是什么果子？这果子里面有什么？有生命。谁的生命？神的生命。我们所信的神是有几个？ 独一个真神。换句话说，在这个里边有独一神的生命。如果亚当他吃了这一个生命树的果子，就等于是什么呢？第六天造的亚当吃了独一神的，他得到了独一神的生命，就是等于什么？六加上什么？六加上一嘛。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嘛，六加一等于几啊？为什么七是完全数？为什么七是完全数？它总有一个道理吧，在哪里？圣经没有明说，但是它在许多地方它都给我们看见，是不是？我们所信的神是独一的真神。还有呢？神有几个位格？神有三个位格，父子圣灵。在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之中，哪一个是最可珍贵的，排第一名的？人。换句话说，父子圣灵一二三都给他们占住了，那么第四个应该是谁啊？第四就应该人嘛，因为人是最可尊贵的嘛。所以第四个人加上，从按照这个地位来说，第四的是人加上前面的三是多少？为什么七是完全数呢？你有没有发现六要加一是亚当加上神，是四要加上三是人要加上神。什么叫七是完全数？是人要加上神。人如果没有神就是不完全，人有了神才完全，是不是？所以七是完全数是因为人加上了神，如果没有加上神那就是六。那为什么是六六六呢？为什么三个六？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人是由哪几部分组成的？灵魂体，你看又出现了，对不对？所以这是人的数字啊，六六六是人的数字。什么数字？是一个不完全的数字，是一个在神面前有罪的数字。所以六六六是罪的代表，明白了？在圣经里边，它许多地方都讲到数字，这些数字它都有属灵的意义，属灵的表达。如果我们把这些数字意思能够搞明白了，我们就在读圣经的时候，在理解的时候，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帮助，很多的帮助。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了啊，一是用在神的身上，三是用在三而一的身上。那三而一，首先第一个三而一就是我们所信的三而一的神。但是在我们人身上，我们也有灵魂体的三而一。还有一个三而一是谁呢？假基督。假基督又称为什么？敌基督。虽然说是敌基督，但他却不是说跟敌基督去对着说我去跟他干，他不是的，他不是的。他是干什么？他是在那里，他头上有两个什么？有两脚好像羔羊，对不对？好像羔羊一样。换句话说，他是什么？冒充基督。但是他不是单单他自己冒充基督，他和这个世上的力量联系起来。这个事情我们前面都看过啊，我们前面都看过了。
那你再说一遍，三个六是怎么回事？
三个六就是罪的意思，就是表达就是罪。单单只有人的时候，就是指向人的不完全，就是指向人的罪行，人的罪行。OK， 我忘了我刚才讲到哪里。OK， 讲到三二一，三二一还有一个三二一，我们知道，到末世的时候有敌基督的出现。敌基督的出现，他并不是说他是去对着干，他是冒充基督，对不对？因为在他头上有什么？有两个角，好像什么？好像羊羔嘛。所以他是冒充基督，他是假基督。他既然是假基督，他就有一点要需要做的，因为他要冒充假基督，他就是冒充神。他如果要冒充神的话，他就不能单单冒充一个，他就要冒充几个？ 三个，所以低基督其实也是一个有一个假的三二一的低基督。这个三二一的低基督其实在我们前面我们应该已经看过啊，就是一个它是好像羊羔一样的一个宗教方面的哎呀一个势力，另外一个呢是从海中上来的一个兽，从海中上来的兽呢就是是讲到这个地上的一个强权的政治，然后他在那里又讲到说龙把自己的能力把自己的那些 power 又一起给了他们。为什么要给他们？不是龙谦卑，不是龙因为他是隐藏在后边的，隐藏在后边一个属灵的黑暗的权势，他是天空执政的掌权的，那他就把自己的那些能力啊什么都一起给他们。为什么呢？要利用这些地上的那些强权政治，要利用地上的那一个宗教的力量，三股力量一起合起来来抵挡天上的神。所以他们也是三而一的，也是三而一的，他们是冒充的假基督，所谓的敌基督是冒充的假基督，因为他是冒充假基督，所以他也要冒充三而一。好，还有什么问题？
两个问题，第一个刚才说人也是三位一体，为什么人是三位一体？就是他怎么个三位法？
OK， 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以后、OK， 我们在灵里面就和神沟通了，但是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们其实还没有完全的救，所以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就告诉我们，他说盼望神保守我们的灵魂体到那一天都能够一起得救。
嗯，就灵魂跟体三个，
对
三位
对，所以在我们身上你看我们是有三个部分灵魂体，但是在我们身上却体现是一个人，所以也是三而一。
刚才提到你说那个龙它也是三位一体，第一个就是说是属灵的黑暗，还有一个是地上强权政治，还有显示什么来着？
还有一个宗教力量，因为他那个冒充基督的他一定是宗教的力量，如果是这个世界的这个政治力量你不相信的，你不会相信这是基督，你绝对不相信，信徒不会受这个骗，但是他是以宗教的面目来出现的时候呢你就容易受骗了。他不但是以宗教的面目出现，而且呢他还能够行大神迹，他甚至能够叫火从天上下来，他行的神迹大到一个地步连选民都被迷惑了，所以这一定是宗教的力量，并且这个宗教的力量不是随便哪一个宗教力量，你比如说佛教啊道教我们不会相信的，有人说是天主教的教皇，我告诉你你也不会相信的，因为今天从我们基督教来说我们已经把天主教把它排斥在外，我们把它看为是异端，因为它已经越走越远，它走得太远了，他走得太远了，不是现在了，其实从1963到1965年之间他们开了一个天特会议，在那个会议做出的许多的决议里边他已经把自己列到一个异端的范围里边去了，因为他接受就是说不管你是谁，不管你相信什么宗教，只要你按照道德标准生活你就能得救，所以他就是异端了。
你说这是天主教？
天主教是在1963到1965年之间他们开了断断续续开了一个天特会议，在这个天特会议里面他们做了许多的决议出来，在这个决议其中有一份就是谈到这一个，就他我们要开放，我们要接受，他们过去是封闭，就是只有我们是教会，包括基督教他们不承认，你们不是教会，只有在我的里边才能够得救，我是教会你们不是，然后他发现不对呀，因为外边越来越发展他越来越萎缩，所以他说啊，我要开放，我要接受你们，所以他说他对基督教说我愿意和你们对话，那问题是他的对话就超越范围， 为什么呢？他又把所有的宗教，不管你信什么宗教都不要紧，只要你按照道的那个标准生活，你就可以得救。你看，又过分了，所以我们不能接受他。好，还有什么问题？时间很快，快要一点了。我想 ，OK， 就有问题不谈了，再说了。有问题不谈，再说了，好不好 ？OK， 那个后面有一些那个关于培训的课程，就是那个陪谈人员的培训课程，你们随时愿意听的。
是
啊。对。我很快的给大家讲一下，要不要？你要不要录音还是分开？
排谈前，阿爸你讲。